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经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背后努力面前的，像标杆直跑，或者从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是啊，我家附近有三个教堂，有两个呢是建得非常漂亮，我想呢是这个历史性的建筑物吧。有一个呢，这个也是很漂亮，不过没有这么漂亮就是。那每次我早上礼拜天早上开车过的时候，我都看看他们停车场里面有多少的人。那么有一个呢，就是建得最不漂亮那个教堂，比较上最不漂亮的教堂呢，大概有三四十部车子吧，蛮还可以了。我想呢，坐不满，不过大概不会这个就是很冷清的感觉。另外两个呢，就一个呢，大概有十几部车子，我想那个一定是坐不满的。最后一个呢，这个建得最漂亮那个呢，只有四。今天早上我看的时候，就有四部车子。那我觉得真是很可怜啊！你知道呢，这个我们的信仰啊，神在我们心里面呢，慢慢呢可以变成一个形式化的。我们都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国家，从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事实。你问这个调查问卷的话呢，都60%吧，我想的人都说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这个究竟啊，这个神在他心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就不太拿不准哦。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去一个中国餐馆吃饭，那么来了一对美国人的夫妇哈，他就问这个，他是来买这个外卖的，他就问这个老板，他说你们中国新年是什么时候啊？那 When is your Chinese New Year？这个老板说哦，我想是一月底二月初吧，他记不很清楚，就是一月二十九号还是二十八号嘛，是不是？ Anyway， 那他问的时候呢，他就说啊， So when is your Chinese Christmas？ 他说哎，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很好笑啊，这个美国人他大概以为呢，这个圣诞节呢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我想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啊。我觉得啊，今天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这个神在人的心里面了，慢慢的已经这个出现了这种的这个文化师条文师的这个信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教会呢就会出问题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事情大概都有些理解。究竟你今天做基督徒，你要追求什么？你希望得着什么？今天在你生命的里面啊，你觉得呢是什么样的这个？在信仰的里面，在基督教的里面，你要找到一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主拯救我们，有些时候呢能够把我们从一个的光景的里面拯救到另外一个光景。那这个圣经里面讲法就是说，从黑暗拯救到光明，从撒旦的国度拯救到主的国度的里面来。这个圣经的想法是说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耶稣基督以外的都是这个撒旦的权势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神虽然是造这个世界，造这个天地，但是呢，没有这个被主拯救的人呢，是活在这个撒旦的国度跟这个权势之下的。但是呢，很多人被主拯救了之后呢，他带进来的不是，他进到的不是一个光明的国度，不是一个基督的国度，他进到的是一半一半的国度他这个可能呢，这个身是在这个基督的国度的里面，他心态呢却还是呢这个世界魔鬼的国度他所追求的不过是呢这个带上了这个一个基督的形式对世界的一个追求。那这样的话呢就很麻烦了。这个问题呢是 我们需要呢来面对的。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个基督徒，你听多了几次之后啊，基督教的信息，你听多了圣经的道理，你听多了几次之后呢，你需要常常来问自己的。不然的话呢，你这个讲话跟你的祷告跟你的这个思想的想法呢，好像有这个信仰的形式，却没有信仰的实际。这个呢是教会里面啊，这个最不好搞的一个问题，最棘手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是我最近常在思想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在我信主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呢，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真理了。但是呢，过一段时期之后啊，我好像不太敢去碰这个经文，因为它里面的讲法呢，慢慢的有些我想不清楚了。那么最近呢，我觉得我把他这个我自己里面的问题啊，应该这样讲，我把我自己的问题啊，对这段经文的问题呢，这个好像想通了一点，自己觉得想通了一点。那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的经文。他说保罗在这里说啊，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看作有损的，因我已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在他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那信他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好，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呢，如果你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呢是得着基督，第一个是把万事看作粪土，我们这样来看啊。那么第一段的经文呢，得着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个意思应该这样讲，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第一个意思就是得着基督，第二个意思是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那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哈。第一个得着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得着基督的什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啊。第一个，他从第八节讲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得着，以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第一个呢，得着基督呢是认识基督，认识他。那这个认识基督呢，我想呢，这个大家很清楚吧？我想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哈，这个你讲信心的话，大概有三个层面的信心嘛。第一个层面的信心呢，就是客观的相信一些事实，就相信耶稣的世界有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客观的信仰啊。第二个层面的信心的第二个层面呢是讲到我们的信靠啊，依靠，就是说这个我信靠神啊，在我危难的时候我来信靠他，我来依靠他，这个是我们信心的一般的第二个用法啊。有时候我们用这个字啊，信心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太理解的。我跟你讲一讲，我们一般的是三个想法。第一个呢，就是你相信一些客观的事实，承认一些客观的事实是真实的，这个叫第一层的信心。第二层的信心呢是依靠的信心，就是呢，当你这个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靠，没有什么可以这个依靠的时候，你来靠主，你觉得你这个世界看起来你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虚空的，所以呢你来归向神，依靠他，这个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就是认识基督，接受他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的里面，他讲说呢，这个凡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接受的意思啊，接待就是认识他，接受主到你心里面来，这个意思，接受 acceptance 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信心呢，你如果用英文的词呢，你讲说 faith as belief 啊，第一个呢是相信 belief 啊，第二个呢是faith as trust 信心呢是依靠，第三个呢 faith as acceptance 啊，这个呢有不一样的层面的。我们常常呢基督徒呢，我相信呢，这个进到第一个层面的基督徒可能很多，60%的美国人说自己基督徒，大概是第一层面的，就是说我相信世界有神，耶稣是神的儿子等等啊。第二个层面呢开始呢就比较少一点了，也可能很多啊，这个碰到危难的人呢都这个经历过这个层面来依靠主啊。我上次听这个张路加牧师讲，他说他父亲有一天告诉他说，我们常为你祷告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为你祷告呢，就希望你这个生活不要太顺利， 啊，他信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他说怎么你为我祷告，应该是为我祷告成功啊，怎么祷告生活不顺利，难怪我在美国常吃苦。后来他想通了，他说呢，这个因为呢，每一个人在很环境很顺利的时候呢，对神的信靠会减少，那个是事实，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的。慢慢呢，我们就开始不了解呢，说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神的，以为都是自己争取回来的，没有想到呢，是神跟我们同工，在主的里面，把他自己的丰富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这个是第二层面的信心，就是呢，依靠哈、啊，信靠、投靠主的这个层面，这个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常常提到的。第三个层面呢，是我们常讲的，就是呢，这个信主啊，接受主的意思啊，就接受主做你的救主，做你的主。这个层面呢，我想呢，很多人呢就出问题了。耶稣基督今天在你心里面，你是认识他的吗？你把他接待到你心里面吗？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说，我们心里面有空处是为了主的吗？你心里面容得下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住在你心里面吗？你今天在主的里面，你是认识基督吗？这个是第一个，意思说你得着基督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认识基督，认识他是你的主，也认识他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来接待他到你心里面，这个是认识基督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他说是得着这个基督的义啊。他说并且在他里面，第九节，并且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着信神而来的义。那这个公义呢，就是圣经里面常讲这个公义的生活，一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啊，把他自己的这个公义呢来给我们的。那我们的生命虽然呢非常的污秽，我们的生命呢常常非常的软弱，但是呢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已经被称为义的人，称义的人啊，称义被神看成是公义的人。这个义是神自己的性格，神自己的这个无罪的这个圣洁的这个义。那么我们信主呢，我们得着基督呢，第一方面呢，第二方面呢，就是得着基督耶稣生命里面的这个义哈、啊。这个是我们呢常常要追求的，我们常常希望呢来得着的哈、啊。你知道呢，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哈、啊，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讨论的时候啊，有人讲说他母亲呢是信佛的，所以呢这个他母亲呢常常看到人撞车啊，还是得病的，就是说、哦、这个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的罪，他心里面就很多的疑惑。他说那我们基督徒也会得病啊，你说开车这个车子也会撞掉啊，还是你这个不一定能够升迁啊，这个你做生意不一定成功啊，你买股票不一定赚钱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一个好良好的生命吗？你知道圣经里面呢，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在摩西的时候啊，你如果看这个旧约的时候，你看摩西讲话的时候呢，他说啊，这个如果你们这个听我的话啊，把经上的话，就是他写下这个律法的话，你要遵行的话呢，那你在这个你的家能够蒙福，你的田能够蒙福，你个人能够蒙福，你国家能够蒙福，这样的话呢，这个灾难呢不临到你，你呢这个过一个呢丰盛这个快乐的生活。如果你离开我的话呢，那你就这个会碰到各样的灾难，而且呢神要把你从这个地呢来吐出去。好，那么这个呢是早期的时候，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有这个想法的啊。这个信主的人得好处，不信主的人还是不遵行神的人呢得坏处。那这个呢是圣经里面呢早期的时候你常常讲的。到了这个智慧书的时候呢，智慧书就是这个圣经中间那一段啊，从这个约伯记到了这个传道书。到智慧书的时候呢，这个想法已经开始改变了啊，已经开始改变。于是我去讲到啊，我这个讲这个智慧书，这个人翻不出来，他好像不知道呢圣经的里面呢有这个智慧书这一段。我上去呢，这个基督徒真奇怪，这种他每天去教会，每天去教会，这个对圣经的了解真是很少了。我们中间这段书叫智慧书，智慧书的里面呢，开始呢已经对这个信神得好处，不信神得坏处，这个想法呢有这个有改变了。我举个例子，在诗篇第73篇哈、啊，他这个祷告的时候啊，他去祷告，这个诗人去祷告的时候呢，他到神的殿里啊， 他说呢，哎呀，他想起啊，这些这个不信主的人、不爱主的人啊，这个哎呀，这个生活过得非常的美满啊，儿女非常的成功啊，都是呢这个住大房子啊，这个有漂亮的花园啊，开的汽车都是最漂亮的，小孩上的学校都是最好的，穿的衣服也最美丽，吃的是最好的啊，等等。哎呀，他心里面就很难过啊，他说啊，这些人啊肥胖啊，这个眼睛都凸出来了，肥胖到了地步。现在我们就不觉得这个是好处了，不过那时候大概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得福气的表现啊，肥胖到眼睛都凸出来。那他就说啊，这个那怎么呢，我看到这个基督徒呢，这个神的子民，不是基督徒，神的子民啊，怎么都是吃了满口的苦水啊，这个生活的里面非常的艰难。他开始有这个理解了，得好处的人不一定是信神的人，得坏处的人不一定是不信神的人。开始呢，在智慧书，为什么叫智慧书了，就是看他讲通了一些事情了，开始想通了一些事情了，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因果的问题啊，开始有个别样的想法啊，别样的想法。你回去再想想，这我这个讲的不能每个点都讲得很清楚啊，我是也不能没有很大理解，说不能讲得很清楚。不过无论怎么样呢，到了智慧书的时候呢，开始有这个疑惑了，有个这个 paradox， 还有这个疑惑了。你看这个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说啊，所以呢，我看这个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力战的未必得胜，快跑得快的人呢不一定赢的，可以打仗打得好的时候，这种勇士啊不一定能够这个一定能够得冠冕的啊，这个明哲的未必得喜悦，这个等等哈，他讲了这个好的人呢不一定得到好处的，他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呢，所以呢，这个所领导众人的是当时的机会，他说呢是看这个时机啊，时机 time and chance 嘛，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time and chance governor， 所领导众人的是因为当时的时候跟机会啊。那你想呢，这个就跟我们的其他人的哲学，东方的哲学非常接近了。他说奇怪，怎么圣经的里面会这种的想法。好，那么到了这个新约的里面呢，我们跳过这个先知书，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的这个门徒的想法呢就开始又有一个新的看法了。他看法呢是说呢，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啊，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说得什么益处呢？是得好处吗？得好处叫你肥胖的眼睛都凸出来吗？不是哦，他说呢是叫我们啊能够得到他儿子的模样啊，就是呢能够长成基督耶稣的身量了。好，那么这个新约的里面呢就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目标呢写出来了。他说在这个基督的里面呢，万事都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你的车子撞掉不撞掉，你在雪地里面滑倒，你在这个滑倒之后有没有要进医院跌断了骨头，这些呢都在神自己的控制的里面，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效力不是叫我们的身体很好发财成功，没有这个意思，他说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变成基督耶稣的样子，这个是意义的意思啊。所以呢保罗说第二个这个意思呢是得着基督的公义，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是第二个意思啊，得着基督的第二个意思。你今天呢来追求主，你在要得着什么，我希望你想清楚啊。第一个认识基督，第二个得着基督的公义，第三个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这个呢我没有不是想要讲很多啊，他得着他尝过他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大能是一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能够经历他自己复活的大能。第四个呢你觉得奇怪了，是跟他一起受苦啊。第十节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并且认识啊，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呢是基督徒的这个得着基督的第四个你要得着的，与他一同受苦。那什么叫与他一同受苦呢？这个真是要比较详细来讲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 我想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啊，每一天你说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而得的苦，其他的苦呢，我相信呢，耶稣基督都能够呢与我们一同来受苦。在我们受苦的里面啊，在我们人生经历低潮痛苦的时候，在我们痛苦的里面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这个是要我们这个认识的。在我们的受苦的里面啊，来效法他的死，在我们受苦的里面来顺服他，以致甚至呢愿意受苦像耶稣基督一直到死啊，这个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接受这个神自己的安排跟他的这个决定。我们在他里面来受苦，当然我们如果为道来受苦的话，那个是更高一层的受苦。不过一般我想我们在基督徒的里面呢，今天呢需要在为道来受苦的可能很少，但是我们每一天我想我们都是在受苦啊。我想我们每天都在受苦的时候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叫我们能够以一个顺服的心与基督一同来受苦的时候呢，能够呢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效法他的顺服，第二效法在我们这个每天生活的里面啊，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自己个性里面我们的私欲我们自己的救我跑出来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把它这个钉到十字架上面去。在我们这个受苦的里面，我们出来埋怨的时候，我们生命出来这个不满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啊，叫我们的内心能够被主来这个得着，被主来这个更新，叫我们呢能够在受苦的里面效法基督的死，不单是顺服，而且是对付我们的救我，对付我们的救自己，老我自己亚当啊，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不属神的那一部分，能够在我们受苦的里面呢慢慢来效法基督，钉死我们的自己。最后他说要得着这个奖赏，第十四节他说呢，这个像个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前面呢他也有这样讲，不过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他说呢，活着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么他第十四节呢就把这个奖赏呢讲清楚了。好，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得着基督的奖赏。那么这个得着基督的奖赏呢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问题不容易，我暂时跳过不讲。好，那么他基本上呢讲，我请我们呢这个注意的这五件的事情。得着基督，第一得着基督的自己，认识他，第二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基督的义，第三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第四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第五得着基督里面要我们得着的奖赏。好，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告诉我们的，这个是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得着的五件的事情。好，在我没有讲这个什么叫看万事有损的话呢，这个我请大家注意两节的圣经。第一节是第十一节，他说活着，直接活着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第十二节，活着也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如果你去查一查查经书呢，你查遍了所有的查经书啊，对这个活着呢都没有很清楚的解释。为什么保罗会这么不确定呢？我们的信心好像比他强，是不是？我希望呢我们比较谦卑一点了，最少在我们呢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呢这两个字的这两个经文，这个活着应该怎么解释我不知道啊，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解释。我只是希望呢这个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啊不要太自信啊，不要太自满啊，不要觉得呢这个你所知道的都是一定的，都是确定的。我们先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比较有点保留啊，这圣灵在你这个生命成长的里面呢慢慢把你的理解来更新啊，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看法。好，那么什么叫万事当作有损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经文。这个困难也不是说这个经文写的不清楚呢，是要怎么解释，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第七节第八节他说，第七节他说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有益处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我要得着基督。因为呢，我已经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哎呀，你说这个经文不是很难吗？究竟要怎么看呢？我想呢，一般呢有三个看法，我把这个三个看法跟你来讲一讲啊。三个看法呢都不一定是完全对，也不一定是完全错的。你知道呢，这个圣经的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的哦，圣经里面有个想法的。有想法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呢，是一个相应性的相应性的理解，就是一个 interactive 的理解的啊。有一个相应性的理解的哦，相应性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应该照我们的什么样的信心来行，就是他后来讲的。我们今天不读这另外那一段啊，十五节，我们不读那个。他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要照我们的在神的面前呢，这个领受呢，尽我们的力量去行。那这个呢是圣经的非常这个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的，我们的理解呢都是有出问题的，活着这个刚才讲这个活着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我们理解的，我们应该照我们所理解的去实行，我们应该去遵行主给我们的道理，这个是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旧约的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以西拉，一个呢叫这个尼西米啊。以西拉跟尼西米，以西拉呢是一个文士啊，在这个被掳之后啊，到了巴比伦被掳了之后呢，以色列民这个犹大国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这个以西拉呢是这个带了一批人呢回去的。那他回去的时候呢，他回国的时候啊，从这个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嘛，把这个带了一批人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他呢就因为这个旅程呢非常的艰苦嘛啊，这个中间呢有强盗啊，有不这个听皇帝命令的，有些是对可能对犹太人以色列人也作对的，所以这个路程呢非常不平安啊。那么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呢，我应该不应该向王来请求这个祈求呢，请他呢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军队来保护我啊。他说啊，我回国去啊，是不是应该求这个皇帝给我有军队来保护我，叫我这个走的路呢能够平安跟顺利。他祷告了之后呢，他说不要，他说我要靠主，他说我要靠主呢，因为呢这个主是天地的主，是万军的主，我为什么要依靠人，我就不要了，我就这个求神来保护我。结果呢他回去呢就很顺利啊，你回去看这个以斯拉记嘛。到了尼西米的时候不一样了，尼西米呢也是回国去的，那时候呢以斯拉第一次回去呢，这个你可以说呢这个建立呢这个开了头，但是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呢，所以呢这个尼西米呢是第二批这个回国的人，第二批回国呢回到以色列国呢去建立这个重建这个耶路撒冷。那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呢，他也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啊，他也是个非常好的信徒啊，对神的一个信徒啊。他说啊，他要向这个皇帝呢请这个军队保护他，不但如此，他要请这个皇帝呢写信给所有的州长，告诉这些州长说，现在呢尼西米要带队人回去这个以色列国，所以呢请你们呢叫他的道路呢能够通达，你不要去骚扰他，你不要向他呢要钱，你不要呢去这个给他为难，你把这个道路呢开通啊，叫所有的强盗呢都不要在这个路上面行走，好叫他呢能够平顺的回到他的国家去。这两个做法，第一个是靠主不靠人，第二个是靠人他也靠主。那么这个想法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属灵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两个都属灵。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人呢真是会出问题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想法啊。有一次呢这个我记得有一年的这个 这个争吵的事情啊，是因为呢这个先生呢他说我就把我买保险的钱呢拿出来奉献给教会啊，要建堂啊，有点教会要建堂，那他说我买保险的钱呢都拿出来捐给教会。那么牧师呢觉得这个爱心呢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大的爱心啊，这么大的奉献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这个存款啊，这个保险的存款都拿出来捐给教会，不是很好吗？那就起了一个争论呢，究竟应该买保险呢还是不买保险呢？我告诉你啊，你回去看看这个以斯拉记跟这个尼希米记，你自己去想一个决定出来。在神的里面啊，走到什么地步会照什么地步行的，不一定呢是因为呢这个靠主不靠人的人呢这个灵性就比较高，靠人也靠主的人呢靠人不靠主大概是不行的了。我想呢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想得很清楚了啊，靠人不靠主大概是不行的，靠人也靠主的人呢跟靠主不靠人的人呢在圣经的里面呢好像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做法。那应该看怎么看呢？我们怎么看呢、啊、就是照我们的这个灵受来做了。好，那么所以呢我刚才我下面三个理解啊，我对这个经文有三个理解。第一个理解呢就是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理解，就是呢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都是跟这个属灵的事情为敌的，这个是相对论，意思说呢这个俗世的事情跟属灵的事情呢是相对的。那么把万事看作粪土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既然是在主的里面的事情才是至宝，耶稣基督才是至宝，那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粪土啊。那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宋尚杰博士的例子嘛，宋尚杰博士在这个 Ohio State University 拿了这个 PhD in Chemistry， 他回国的时候有个讲法了，有个讲法呢就是说他这个船快开到这个厦门的时候呢，他就从船上面把他的这个博士论文的博士的证书呢这个丢到海里。那这个故事呢是我想呢这个所有的人你到这个华人教会里面来几次以上呢你都会听过这个故事的了，这个不用我讲啊，这个是这个家小户全的这个这种的故事哈、啊。这个宋博士看这个世界的事情都是粪土的这个想法呢，在华人教会的里面呢非常强烈的一个传统哈、啊。好，那这个呢是第一个想法，意思说这个有这个想法的啊，有这个看法，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值得的，都是要轻看的，都是要这个最好能够不碰就不碰的。不过呢你既然要碰的话呢，那就是最好呢是这个尽量少碰哈、啊、那多一点时间呢在神的里面教会里面。所以很多呢造成呢在家里面做工呢是不属灵的，到教会来做工呢扫地呢是最好的，家的扫地他不要不肯做，他还叫他扫地他说不做。到教会来扫地摆凳子他非常用心啊，这个小孩子在家里面教小孩他不肯，到教会里面来教主的时候他非常热心。慢慢的教会里面呢开始呢有这种的想法跟做法啊，那这个好还是不好你自己去想啊，我们点到为止了。好，那么这个宋博士的这个想法呢到今天非常这个流行啊。比如说我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吃饭，他跟我讲，他说哎呀他听说呢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到这个台北去传道了啊，他放下这个美好的这个家庭美国美好的生活到泰国北边去传道，他觉得非常的敬佩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究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蒙召到台北去传道的，那我们留在美国这个美好生活里面住大房子啊，开美好的汽车，肥胖眼睛都凸出来的人应该怎么样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嘛，是不是啊？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呢，在某一个大公司里面做得很高级的了。他说呢，他每天他每周啊工作80小时。那坦白讲，我也是每周工作80小时，不过没关系啊。他说他工作呢每周80小时，每周工作80小时呢。有一次他没有到我们教会以前去另外一个教会，那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跟他讲，他说呢他长老也是以前在他这个大公司里面做得很高级的，这个 这个长老跟他讲说啊，这长老跟他讲说呢，这个他退休的时候啊，礼拜四退休，礼拜五他到这个公司的网上面查一查，自己的名字都已经没有了，好像呢从来没有在这个公司做过工作一样。他就觉得呢，这个俗世世界的侍奉呢，是叫你非常的觉得失望跟这个悲哀的啊。那他呢自己有这种心态，他觉得呢，哎呀，我每周花80小时投资在这个公司的里面啊，这个是俗世的事情啊，我应该怎么样来看我的生活呢？问他说，那你在做什么了？他说呢，他现在呢，这个他的公司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 contract 啊，在中国得到一个很好的 contract。这 contract 呢就是要把这个整个能源的 grid 啊，能源的这个网能够建立起来的。那这个能源的网建立起来之后呢，在电脑上面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呢，这个南水能够北调，西源能够东送，这是我的想法。他说呢，这个现在因为这个南水不能北调，西源不能东送啊，在这个国家的里面有许多贪污的事情，有许多这个阻碍的事情等等哈。那我说啊，你想一想嘛，如果是这个神要你做这个工作，只有你能够这样做，只有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才干跟机会来做这个事情，你怎么觉得这个是俗世的事情而不是属灵的事情呢？你看这个以斯帖皇后啊，旧约这个以斯帖皇后，整个九月的以斯帖里面，这个以斯帖记的里面了、啊，没有讲神这个字的，虽然他要讲犹太人的信仰，但没有讲神的。以斯帖皇后啊，要去这个他的舅舅叫他去做一个，叫做一件向皇帝求一件事情，他开始的时候不肯。这个摩迪改就跟他讲说啊，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记得这句话吗？非常有名的话，我希望你圣经里面都有这句话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也去另外买一本。这个他说啊，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怎么知道你得到这样的位分呢、啊？能够这个把这个 grid 搞起来，叫这个南水能够北调，西源能够东送啊，这个不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呢，这个是把俗世的事情看成是粪土。第一个困难啊，第一个困难呢，就是呢，这样的话呢，你在世界里面做很多的事情呢，你都把它看成是粪土。第一个是具体的困难，这个解释有它的好处，不过有它的困难。第二个困难呢，就是你能够觉得你的太太是粪土吗？如果我想，可能很多先生觉得太太是粪土，那看了这段经文呢，觉得非常安慰他啊。你看啊，这个圣经都这样讲，那很可能啊，很可能。不，我相信呢，这个不是圣经的原理嘛。你能够把你的孩子，把你的妻子，把你这个神给你的东西都是粪土吗？你能够这样看吗？你能够这样看的话，那我想呢，这个问题可能就更严重了啊。好，那么所以呢，这个第一个解决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宋尚杰这个 model 啊，宋尚杰这种 model， 你还传到福建的时候，把这个厦门的时候，把这个证书啊丢在海里。这个想法呢有这样具体的困难啊。第一个困难呢，就是变成你做许多的事情，除非呢今天神呼召你到泰国北边去传道，不然的话呢，你所做的都是粪土的话呢，那我想呢，我们要想清楚啊，这个是不是能够这样应用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有些确实拿到的话，你在神的面前你能够觉得这些是粪土吗？那我觉得有困难的啊。我相信呢，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第一个解释的困难在这里。第二个解释的困难呢，是一个第二个解释呢是这个一个比较的解释。他的解释呢，就是说在基督的里面呢，因为基督是无上的无比的好处啊，所以呢比较之下呢，所有的其他的事情呢都是粪土。这个是一个比较的说法，比如说保罗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些事情呢，在跟基督比较之下呢，都变成好像是粪土了。这个是比较的讲法。那这个讲法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自己去想一想。第三个想法呢，是在基督的里面来看万事的想法。在基督的里面啊，站在基督的这个里面，站在基督的这个国度的里面来看万事的想法，比如说从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离开了主，所有的事情都是粪土，在主的里面，那就要看你怎么样用这些事情，还是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能不能把这些事情来造成是为主的，还是呢为自己的。就回到我刚才所讲这个例子，如果这个人去做这个工作哈，这个把这个 grid 建立起来，是为了自己要升迁的，还是为了自己要得更好的这个？他其实的讲法是说，他拿到这个 contract 好像是2000万嘛啊，他去争取了这个 contract 回来是2000万美元，这是一个开始了，就是说呢，先看看呢能不能搞得起来，然后搞得起来之后呢，这个更多的能够进来。他说这个2000万美元啊，他说他老板呢觉得这拿到2000万美元有什么好处呢？你说并不觉得呢，这个2000万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啊。他拿到了之后回到公司，他以为老板对他很好，没有想到老板这跟他讲说，我们的一年的 budget 是，哎呀，是多少了？是200倍啊，2000万的200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算啊。谢谢你。这个2000万的200倍，就是说这个在这个200倍里面，0.5% 嘛，就是0.5%，你是今年这个我们 budget 的0.5%。你说那就是很好了，不过呢，这个你也不要觉得太高兴嘛。好，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相信你应该是看成粪土的。如果你是从呢这个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得到了这个位份啊，在这个位份上面来侍奉主，这个应该是呢这个你做神的这个工作的话呢，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带到这个社会的里面一点的公义跟这个爱心，神的这个慈爱跟公义跟真理的，那我相信呢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就不是粪土了。看你怎么看嘛，就是你在教会的里面看你怎么做嘛，你在神的里面来做这个事情，你用神的眼光基督的眼光来看你所做的事情应该是怎么看呢？好，这三个解释看成粪土的，第万事有损把它当作是粪土的有三个想法哈。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刚才所讲这种这个属世属灵的想法，第二个想法就是说一个比较的想法，第三个想法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来看万事的想法。你知道在这个大卫在诗篇第39篇的里面呢，他跟神祷告，他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跟神讲说我们在世界上面呢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你要想一想啊，如果呢他是一个修道士，他是一个修道士，那么住在沙漠的里面啊，他跟神讲说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那这个话解释上面很简单是不是了啊？解释上面很简单。你要想一想啊，大卫是皇帝啊，如果这个皇帝呢看他的这个做皇帝的这个工作完全都是客旅跟寄居，这个国家出问题的，你想是不是啊？那他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以一个皇帝的身份看自己在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有什么解释呢？我想呢只有第三个解释能够成立的，就是只能够在主的里面来看，在神的里面来看啊，所有的事情在神的里面来做，但是呢确实我们今生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客旅跟寄居的一个身份。第三个身份，第三个解释呢才是能够解决这种的想法。好，今天我停在这里，我希望我们呢在主的里面啊能够来好好的思想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有许多的困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有许多的挣扎，我相信呢每个人都有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怎么样把我们的今天在生活里面的挣扎变成是荣耀神的生活，怎么样把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的这种的这个软弱跟这种的试探啊变成是荣耀神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北美教会华人教会呢要做的一个事情。可能你到了这个中国里面去，可能你到非洲，可能你到这个澳洲，可能不一样啊，我不知道，可能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呢今天在北美华人教会的里面呢，首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 带了基督的眼光来看每一件的事情。这个是我想我们要知道的。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追求的里面好好的来想一想，好好的来想一想怎么样来得着基督，要得着他的什么。在我们得着基督看万事有损的时候啊，我们是应该怎么样的看法？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的困难呢，就是很多的传道人，很多今天北美的传道人呢，他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就进神学院，没有在社会上面工作过，甚且很多的传道人在根本就没不是在美国这种的环境的里面来受教育的，他跟这个教会啊常常有个一层的隔膜啊，他没有办法呢。你知道我这个讲法有根据的，耶稣基督说要道成肉身啊，说要到这个世界里面来呢，是因为他，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嘛，他要经历这个弟兄的软弱，他要经历我们弟兄的试探。在一个完全没有这种经历背景的人里面来带领一个我们这样的教，带领这个北美的教会，我觉得会出问题的。我觉得呢，只能带到一个怎么讲呢，没有创意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去。就是呢，就是把我刚才所讲啊，这种南水北调东延西送这个想法呢，是俗世的啊。这个教，我就是刚才我讲嘛，这个教会的长老啊，他觉得呢，这个不是他自己没有这个经历啊，但是他受的这个带领啊，没有叫他能够跳出这个框框来怎么样看呢？我们今天在这我们这种的生活的里面，怎么来荣耀神？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么艰苦啊，八十小时工作的这个生活的里面啊，常常受这个老板的欺负，同事的问题里面的人啊，怎么样来看这个是粪土，但是又是神要给我们所成就的使命？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在教会的里面讨论的很少，理解的很少，这个知道的也很少。其中一个理由呢，就我相信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传道人的里面呢，没有这种自己挣扎过的困难，没有自己呢在这种环境的里面啊，这个经历过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的辛苦啊，这个不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话，讲的就是以斯拉的想法嘛，靠神不靠人这种想法。我希望呢，今天我在这里跟你提醒一下，怎么样来追求得着基督，然后把万事看作粪土。我们回去再思想一下。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讲的话拿在你的手中，如果是合你心意的，求主留在我们心里；不是合你心意的，我们求主来拿去。你把圣灵的教导，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求圣灵今天把你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知道怎么样来得着你，怎么样来认识你，也知道怎么样来把万事看作是粪土。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得着主，让我们打开诗歌本185首，倾听温柔之声。